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恭维所想到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读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一开始感觉文中提到的现象和自己观察到的符合，觉得一些同修的确是这样的，不炫耀不恭维就不会说话了似的。再读时感觉自己也在其中，自己也是推波助澜的一员。一、恭维他人。文中提到恭维他人，我一向觉得自己不会恭维人，反而说话直，但其实不是这样。仔细想想，自己的很多的恭维夸赞都习惯了，背后的心态是迎合别人，搞好人际关系。我有时听到同修的交流后，会去称赞对方，虽然自己也的确觉得交流得好，但专门赞扬对方就是拉关系、恭维，而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应该做的。如果为别人着想，从交流中获得启发就好，用不着去称赞。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干嘛给别人增加一次考验？恭维不是为对方好，而是为自己好，借机向对方示好。这也属于文中提到的，有的人为了笼络感情而恭维别人，而这笼络感情很多时候是不自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讨好人的心都形成自然了。还有和关系不错的同修聊天，对方说话自己也附和，不符合法的也不好意思指出，其实是把人情摆在了大法之上。虽然没有明确恭维，但也是顺着对方和恭维的作用同样。受长辈影响，我从小就不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因为长辈看不惯不正之风，但我却渐渐在社会大染缸里学会了恭维，成为了自己不喜欢的人。我发现恭维的方式多种多样，直接的、间接的、根本不需要露骨的夸赞。随着世风日下，很多人已习惯于一开口就带有恭维和炫耀因素了。60-70年代，人们说话普遍正儿八经，老实、踏实等是对人很好的评价，表现是做事认真踏实，不耍嘴皮子，不溜须拍马，这是那个年代被看好的道德。几十年后，老实不再是褒义词，而是傻气和窝囊的代名词。人们觉得会来世才厉害，很多败坏的风气也潜移默化被带到修炼群体中，使得老老实实说话不再是环境中的主流。一些同修甚至还使用大陆俗语，比如美女、 亲、亲爱的。其实这类词汇不都是露骨的恭维话吗？背后也许还带有其他不好因素，但习惯后却觉得没啥，不用法来衡量。像我这样一向不会说肉麻称赞话的人，也不自觉加入到了恭维人的潮流中，和同修互动总忍不住夸点啥，你悟的对我太有启发了，你闺女真棒，你家布置的真有品味，好像不夸就把人得罪了。夸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为了表现出对对方友好，好听话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很多话含水分，不符合真，目的为私，不是为别人，也不符合善，这些多事儿和来事儿之举也不符合忍。编注：善意纯正的肯定和鼓励背后没有自私自利的目的和人情，与恭维不是一回事。恭维表面上听着顺耳，其实是亵渎和作恶。二、炫耀自己。编辑部的文章还提到炫耀自己，自己很多时候一开口就带有炫耀因素，也是不自觉的。比如做了什么忍不住和别人提起，感觉也没啥目的，但为啥要提呀？很多事别人不需要知道，潜在就是炫耀。你看看，我做了这个那个了，背后是显示心，正视自己，让人知道自己忙着而没闲着，甚至潜在攀比自己做了啥，别人做了啥，还追求高大上，谁参与的项目更有价值，就感觉更好。当然，也有的同修交流的目的是单纯的修炼分享，不含人心，那另当别论。三、喜欢被恭维。有个同修曾指出，我对人有意见的根源是别人对我恭维不够。我觉得这句话说到了我的执着。我对人的意见的确经常出于别人对我不好、不重视等。其实就是别人没有顺着我的心意和喜好。那么，顺着我心意的表现啥样啊？就是恭维嘛。我觉得喜欢被恭维的这颗人心根深蒂固。我过去对别人夸赞自己的话如数家珍，似乎夸赞我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夸赞我的人都慧眼独具，什么谁说我有见地，谁说我很正义等，对这些话深信不疑。其实是自我在试图证实自己，又聪明又正直，简直处处好。想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是被自我给欺骗的找不到北了。我觉得恭维的市场来自人人几乎都有的喜欢被恭维的心，根源就是证实自己的好。谁说自己好，那真是心花怒放，觉得对方说得太对了，真懂我。谁要说自己不好，就对人有意见甚至怨恨。个人认为，恭维和炫耀的市场都是来源于证实自我。我的一位长辈素来不溜须拍马，直言指出领导的问题而得罪了领导，他看不惯恭维领导的人，可他自己却对别人对他的夸赞，比如正直等，念念不忘。谁要指出他的缺点，他也不爱听，就说人心真的都太喜欢被恭维了，哪怕是以正直为人设的人。四、危害。从法中我理解到，夸人的话害人不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 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大神仙夸你两句，然后教你点什么东西，你也要了，那你的功就乱了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你的各种心都得放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觉得修炼人一定要有智慧，内心随时排斥夸赞话，而不是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对夸赞话认同就傻了，是被自我给骗了。要清醒地认识到，夸赞话可以毁人于瞬间，谁听进去了，相信了，飘飘然了，膨胀了，谁就傻了，就危险了。其方向继续下去，也许就是一毁到底的自心生魔方向。就像被吹气球一样，越来越膨胀，气球皮越来越薄，最后就是爆炸破裂。除了被恭维，自己也不要有自满之心，永远把自己看得渺小如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中的微尘。其实就是这样，也许连微尘都算不上，非常谦卑，没有自我，融于法中，那才是最智慧最安全的生命，不会被旧势力当目标毁掉。自大膨胀后被旧势力迫害的例子太多了。编辑部文章提到，神传文化中汉字的夸由言、大、亏组成，我理解夸人等于是因说大话而吃亏，对于说者和听者都吃亏了。听者由于听进去夸赞而膨胀，心性掉下来，被夸赞话害了。说者抱着为私的目的夸人，让别人高兴一下，自己讨到点欢心，结果却害了别人，造业了，反过来也害己，所以二者都吃亏了。那么智慧的人应该是既不夸人，也不听不信别人的夸赞，这样才不会吃亏。看来做个老实人反而最不吃亏。我理解旧势力为了阻碍人修炼，安排了党文化、魔鬼文化、无神论等，用这些和传统文化背离的价值观给人洗脑。头脑被这些东西灌满的人，修炼起来有难度。现代很多人离老实人的标准都太远了，更何谈做神。背离传统的人容易自作聪明，以为占了便宜不吃亏，其实很多时候亏吃得很大，却不自知。恭维别人讨到一点欢心，却害人害己，自己损失很大。炫耀自己不就是增加了一个听夸赞而膨胀下滑的机会吗？这些想想都多傻啊。五、君子之交。编辑部文章提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理解君子之交是清淡淡然的，没有那种通过人际互动满足自己的情和名的浓烈人心。其实炫耀和恭维，自己夸对方，同时希望得到对方的夸赞，不就是用好听话互相喂饱彼此人心吗？有一些同修的确是以淡然心态与人打交道的，做事方面很配合，一丝不苟。除此之外，不恭维也不炫耀，很少闲聊，话简洁直白，干净清爽，很符合修炼人在修口修心方面的标准。比如有一位同修，他很配合工作环节，但不表现自己， 沟通都是工作相关。过去我发的什么节日问候啊，有的没的啊等拉关系的信息都不予回复。工作则认真细致，待人谦和，耐心。仔细对照，很符合真善忍原则，不多话，不来事，像过去年代的老实人、厚道人一样。结语，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应该是净土，如果不是为了修炼回天，我们不会聚在一起的。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搞人心小市场，我们就老老实实说话最好，不给话语添加刺激人心的佐料。每一句恭维和炫耀话，就在推波助澜往下拉环境的风气，自己做了这些都是有责任的。正如编辑部文章所说，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个人认为，明慧编辑部近日的几篇文章，也许对应着政法进程正在另外空间清理一些不好的人心因素，大家不妨借这个机会也清理一下相关人心。个人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远离此人》，作者辽宁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日。在国外的某某，大家不要给其任何市场。2年前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国外有一部分人挺同情他，看看现在他在做什么，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声称自己法轮功学员，却专门攻击明慧网，跟师父对着干。每个想对自己负责的人，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如到现在还看不出善恶，甚至还像师父在《心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当中提到的，去迎合、去接受、去听、去看，完全不顾大法与修炼的严肃。那你真不知道是怎么修、怎么练的，连一些基本的都不清楚，谈何修炼？另外空间虎视眈眈，你不危险吗？720前，当初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时，此人自己不是说，师父看了此人一会儿，告诉他进班学法。到现在，此人还没明白，师父为什么看了他一会儿。答案是知道今天会跳出来，知道他是来干啥的。师父给机会让其进班。到了今天，此人明确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了。明慧网的文章不能让此人转载断章取义，删除他以前的文章视频是对的。他还打着媒体的名义，私底下到处钻营，找那些遇到和遇到过磨难的学员录音录像，以采访的方式搜集所谓的证据。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此人没有未来了。这样的人在海外、国内都有。这几年不是有很多人离世吗？原因有多种。最起码的一点，不精进或走极端。我知道的身边离世的，有的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修炼上出了问题，长期不解决。国外也有这样的，在这点上不分国内国外。说出来这事很严肃，旧宇宙都看不上这样的人。实际上，多年前师父就有过明示，掩盖掩盖。掩盖不能正视自己，最后把自己毁了。没真正修炼过，只是知道书中的一些内容，不懂内涵，法的内涵也不会点给他。如果整体这件事结束了， 大家想过没有？那些事如何偿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定下心》，作者大陆赞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修炼27个年头了，这么多年来经历了中国大陆黑云压顶、血雨腥风的严酷环境，也在美国和祥自由的土地上实修了很长时间。一直以来，我大多处于比较平静、惯处孤单、波动不大的状态。然而最近一段时间遇到的事情却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法。师父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对我来说，这种关键的考验是周围的同修所发生的事对我心性正念的冲击，从而引起了我对自己内心的深度提问。这是在大法中修炼以来似乎从未有过的。仔细思考之下，具体的说，应该是漫长的时间本身所造成的关和难，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一，和亲人同修的对话。我给漫长时间2005年以来再未见过面的人身在大陆的亲人同修打电话问道，如果就这样一直看不到尽头结局，就这样一直下去，你觉得如何？同修说，我很乐观，我觉得每过一天就离那个尽头更近了一天，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不开心的。我说，你的乐观让我钦佩，发自心底的钦佩，而与我来说，即使看不到尽头，但就修炼大法的本身来说，就足以支撑起人生的意义了，这就是最好的事情，别无他求。现在的人，不修炼的常人，基本上都活得不是人的状态了，即使他们似乎享受着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但他们的未来却可能永远不存在了。就算是现在，他们也会感到空虚，用疯狂的及时行乐来掩盖内心抑制不住的对彻底毁灭的惶恐不安，其实是很可怜的。无畏人间当酒绿，可怜青史尽成灰。而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即使在迷中、在无明中、在漫长时间的过程中，但我们内心深处是踏实的，是有底气的，这不是最大的福报吗？夫复何求？我回想起最初走入大法修炼，是在觉得常人社会的一切转瞬即逝，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时，读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法。师父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从而欣然走进大法的。而最近的心路历程是在修炼多年后，又实实在在的快速的重新经历了一遍得法修炼的路。我悟到，这是师尊在帮助我重新夯实了修炼之路。师尊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告诫弟子，不要在漫长的岁月中消磨你们自己。很多人在修炼中渐渐地放松了自己，可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我都讲了，大陆大法弟子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高压下，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的诱惑下， 他还能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还在修炼，还在学法，多了不起啊，真的了不起啊。那是什么环境啊，他们都能这样做。所以不能放松自己，一旦放松，旧势力就有空可钻，甚至于拿走你的生命。是啊，我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谢谢世尊的教诲。二，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的希望。师尊在多次讲法中开示大法弟子，我们是世界各地众生苦苦等待救度的仅有的唯一的希望。师尊在最近的法会贺词意大利法会中明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助师救人的使命，那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成为了所在地区人们得救的希望。在对我们地区一些现象的观察中，尽管很微妙，但我确确实实体悟到了这一法理。我们州的学员很少，大家都很忙，但鸟先飞吧。从大概10年前开始，我们就决定在每次发正念之后加5分钟的时间，清理本周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所在的州原本是美国两党进行总统大选初选打头炮的第一州，是著名的风向标州，也是著名的摇摆州。两党在本州的争夺非常激烈，民众似乎也是时而保守，时而激进，但在最近这8年中，民众似乎变得越来越保守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皆是。很多自由派思潮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影子，目的是通过花哨伪装的冠冕堂皇的理论叙事说辞，而最终将人类的道德水准拉低，甚至不可救药，让人类社会动乱直到毁灭。因此本周有了这样一种悄然的逐渐的变化后，这在客观上确实让本州的民众有了一个能够获得救度的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三，延续的时间是给我们修炼和救人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师尊延续了时间，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不是师尊原话。一个是有很多学员还没有达到修炼标准，没有履行使命。再一个就是得救的人不够多。那么我的体悟是，这延续出来的时间是给我们修炼的，给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而不是让我们松一口气，给我们过常人日子，享受常人生活的。因为按照旧势力的安排，我们能够修炼提高救人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毁掉的学员众生会是无计其数的。所以在这师尊以无量慈悲，以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关键宝贵的时间里，我们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思想出现什么偏差呀。这又回到了开始时谈到的话题。我体悟，修炼时间的漫长本身就是对于所有修炼人的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自始至终的全方位的根本性考验。在经过了前面所说的种种思考之后，我想无论天宇辽阔岁月悠长，我就在大法修炼中，在助师救度众生中勇猛精进，这很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作为矛盾中的第三者的联想，作者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号。我弟有一对母女同修，母亲 A 同修80多岁，在本地独居，女儿 B 同修在外地成了家，所以我经常会去看望 A 同修。有一次 A 同修摔了一跤，住进医院动了手术，女儿 B 同修只好留下来照顾 A 同修。 母女俩在一起时间长了又开始争吵。他们的邻居看见我又来了，都好心劝我别管他们家的闲事。我想我们同修一部大法，他们的事也是我的事，不能因为我们没做好使常人对大法产生负面的影响。母女俩看到我后纷纷向我诉苦，各说各的理，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我说，你们一个一个说，你们这样的行为会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想遇到这些问题可能是要我们提高心性了，我们还是多学学法，多找找自己吧。从他们家出来后，我就想，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种事呢？是不是我哪儿也没做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你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这件事情换成我，能不能守住自己，像修炼人一样，面对批评与意见？同修的言行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与丈夫的家庭观过得不是很好，这回我得好好找找原因，彻底了断执着。过去，我打心眼里看不上丈夫，他既没有本事又没有担当，窝窝囊囊，不像个男人。家里大事小事都要我做，他顶多是帮个忙，还常常在外面编排我的坏话。那时我还拿丈夫和别人比，后悔自己嫁给了这样的男人。现在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改变了对丈夫的强势态度，善待他，可他却长脾气了，说话老呛人，老生气，还咬牙切齿，眼睛瞪得大大的。儿媳看不惯说，妈，他就只敢对你发火。儿子抱怨说，老妈，都是你惯的，咱家以前可不是这样的，那时你说了算，你说一他不能说二，现在倒好，全反过来了，他还脾气大起来了，叫你把他修理一下你不听。我笑了笑说，我是修大法的，我不会和他一般见识的。说是不和他一般见识，可他总这么闹腾，心里就感觉不是个滋味。在去人心的过程中，我也知道是好事，是净化身体，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可实在没忍住时也会发火而大骂。丈夫就说，看看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哪像修炼人，像个泼妇。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我强忍住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后悔自己又没有做好。在以后的过关中，我尽量的压制自己不发火。我告诫自己，我可能上辈子欠他的，那么我就听师父的话，把他做好，还了吧。在这过程中，我还要把怨恨心、瞧不起他的心通通去掉，自己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得找找自己的原因，修炼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会有怨恨心、瞧不起他的心？过去他只会在家做个饭菜、拖个地，其他的事不会做，要依赖我去做。家里壁灯上的螺丝松了，鞋吊在墙上，要他修一修，他说不会。房前围个院子搭个棚子，要他钉个门，他也说不会。我想他就这点能耐，不会就算了，也没计较。可他却听不得别人说我好，谁说我好他就编排我怎么差，诋毁我。别人告诉我他在外边编排我，我问他为什么，他不承认，还生闷气。那时我真的恨他，气得直骂人。现在我修炼了，得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别人认为我比他强，他觉得丢脸，以为只有把我压下去了才能抬高他自己，就不会被别人说他没本事了。我觉得他这辈子活得也不易，时刻想着算计老婆来抬高自己。我现在对他怨恨不起来，原来瞧不起他无非是觉得不能依靠丈夫过上好日子。我是修炼人，深知人各有命，不是靠谁来改变的。再说修炼人有修炼人的追求，我很感激丈夫为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机会，我不再生气了。这段时间丈夫迷上了玩手机，经常到做饭的时间还不动，我就会催促他。有时他不高兴，说我只敢叫他，不敢叫儿媳妇。我说儿媳妇她有自己的事，要上班管孩子，我们退休在家做个饭也不难。有时他说，老叫我做饭， 你自己怎么不做饭？我赶紧跑去厨房帮忙，我得利用机会修取怕脏怕吃苦的心。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望同修多多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天使到魔鬼之路》，作者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很多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尤其跟修炼有关的故事，对今天从无神论环境中起步的修炼人来说，是有浅层的提醒和帮助作用的，比如释迦牟尼、密勒日巴及摩西的故事。这两天在拜读师父的两篇心经文后，我的头脑中出现了那个西方久已流传的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故事，现写出来跟同修分享。在很多西方古老宗教及文学作品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地狱魔王撒旦是原来上帝身边的天使长路西法堕落而成的传说。路西法曾经是负责管理其他天使的天使长，拥有强大的力量且备受神的宠爱，后来却因为妒忌而生怨恨，鼓动其他天使一起反叛上帝，被击溃并打入地狱。天使长从此成为魔王撒旦，其他跟随的堕落天使也全部从圣灵册中除名，成为地狱的恶魔。因为这些情节会使有些人不理解天界为什么会发生反叛及战争，从而怀疑神的存在，因此一直被教廷视为禁忌话题。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圣经版本中对这件事的描述也多语焉不详，甚至矛盾很多，就是人已经理解不了这件事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甚至替路西法翻案，认为他是反叛英雄，但是作为大法修炼人，我们很容易拨开这层迷雾，看清事情的真相。一、妒忌怨恨能让天使堕落成魔鬼。天主教教义中提到七宗罪，认为傲慢是七宗罪之首，原因是说除傲慢外的六宗罪是可以通过教化被改变的，而傲慢的人不肯改变自己，就像路西法，尽管上帝多次给他机会让他改正错误，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不敬及反叛，所以傲慢就被定义成七宗罪之首。但路西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傲慢而不肯改变呢？其实傲慢只是因为他内心强烈的妒忌及怨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并非是他背叛上帝的主要原因。在《失乐园》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路西法的内心独白，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妒忌。那么作为一个天使长，他在妒忌什么呢？在《圣经亚当记》13-14节经书中记载，上帝依着自己的像，用泥土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让他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一日，上帝让天使米迦勒将亚当领到第十至高天，并将天界其余九天的天使全部召集来，要众天使对亚当行礼，敬他，拜他。米迦勒等天使谨遵旨意照做，但立在第九圆洞天最前面最初的天使长路西法拒绝向亚当参拜。他说，为何要我参拜他呢？我绝对不会参拜如此低能比我晚出现的东西，在他形成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他应该参拜我。也就是说，路西法认为上帝先创造了天使，后造了人类，而且人类很低能，又是泥做的，所以他想不通， 为什么要把人类放置于高于天使的地位上？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都明白，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创世主叫神造人的目的，是末后救度天与众生，包括众神时所用。所以，上帝造人是在遵循创世主的一个宏大的拯救天与的安排。上帝知道人之重要及人类将要承担的重任，这又岂能是一个天使长能完全理解的呢？对于神的旨意，理解不了就先遵从，这本是一个好的生命应该做的。其实米迦勒等大天使也不一定完全理解上帝的旨意，但他们因怀着对神的崇高信仰，均遵照旨意做了。人类是创世主在宇宙坏的初期指派众神所造，所以此时的天界生命有些已经开始败坏。路西法正是这样的生命，妒忌怨恨让他选择了一条与神对抗的不归路。根据圣经记载，路西法失败后堕入地狱，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更加憎恨人类。他带领已经成魔的堕落天使，仍继续在世界上制造混乱，引诱人类远离对神的信仰。大法修炼人得到了最珍贵的宇宙大法，又经师尊亲自传授，谆谆告诫弟子妒忌心的严重性。但如果不真修、不实修、不懂得磨难、矛盾，正是修炼自己、去掉妒忌、怨恨这些败坏物质的好机会。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讲，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我理解就会被魔鬼利用，甚至附体，做出破坏大法的事，危险至极啊，后果恐怕不是下地狱，而是形神全灭。因为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告诉我们，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二，迎合追随者也会成为魔鬼。路西法和一些赞同他的天使不满能力低劣的人类更受神宠爱，群起反叛，率天众三分之一的天使于天界北境举起反旗。经过三天激烈的天界激战，叛军最终被击溃，从九重天到地狱最底层，路西法堕落了九个晨昏，成为了魔王撒旦。所有跟随他的天使都蜕变成丑恶的形象，成为恶魔。当时为什么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会赞同并追随路西法呢？最根本的原因，师父此前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已经开示，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宇宙的规律，神也会有此过程，只是漫长，更大的神会更漫长。所以此时的天界生命有些就是已经开始败坏的，当然表面的原因也有很多。当时路西法据说是天国中最美丽最强大的天使长，在天使中有一定的权威，而那些天使因为境界所限也理解不了神的旨意，就认为路西法说的有道理，是神做了不合理的决定，所以追随他反叛直至地狱。比如但丁的《神曲》中，当时路西法有句名言，宁在地狱为王，不在天堂为仆。这些说法也迎合了一些人的败坏观念。现在有人打着媒体的牌子，去迷惑心中也有不满和怨恨的人，拉他们一起下坠。师父慈悲，一再给机会，明慧编辑部也发了通告。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已经明示，在这关键时刻，跟着意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目的是将其淘汰， 这就是旧势力背后利用目前搞事的人真正的原因。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还说，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困难求神帮助时，没有得到满足而开始恨神，从而走向反神的地步，甚至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此等人赶快走回来，向神祈求宽恕，回头是岸。希望这些人赶快警醒，不要有意无意间就让旧势力淘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面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学乐师父连续发表的两篇新经文，远离险恶与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使我惊醒，写出自己的一点感悟与同修交流。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刚得法时那种喜悦的心情，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认真学法，并按法的要求去实修自己，提高心性，思想境界在不断的升华，很快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1999年720开始，邪恶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法轮功。我也经过慎重的思考，认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师父是来正法的，救全宇宙众生的。我和周围同修一起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在助师正法、反迫害、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路上。在这期间也被迫害过，曾经被单位、派出所、区、市两级公安局、国保大队、610、政法委等多次找谈话、骚扰、扣工资，多次被关洗脑班强制转化、被关拘留所等。经历过证实大法的坚定、符合大法的神奇、救度众生的喜悦，也摔过跟头、走过弯路，有做不好时的沮丧、懊恼、后悔，但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向前走。那时并没有放松自己，一直按照师父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最终都能在法中归正，坚定地走了过来。可是后来觉得环境宽松了，反而放松了自己，渐渐地学法懈怠了，修炼不精进了，安逸心起来了，认为修炼还有一段时间呢，暂时不会结束，过起常人的日子来了。逐渐的学法也学不进去，好像以前的病业又回到自己身体上来了，遇到什么事多以常人心来衡量，自己也痛苦，但是又精进不起来。这几年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但却没有真修进来，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甚者说，我为大法做了什么，我为大法付出了多少等等。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只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机会，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通过学法，我感到震惊，我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修炼，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兑现誓约。向内找，修去执着。一、 对时间的执着，既希望修炼早点结束，又害怕结束。在20多年反迫害中，因为长期处于高压的环境，心里感到压抑，有时被骚扰，担心被迫害，有怕心，就希望早点结束。但感觉自己修炼的不够标准，又害怕结束，考虑的都是自我，没能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去抓紧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二，受无神论毒害较深。虽然自己天目也能看到点东西，但受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有时心里还有疑惑，不能100%的信师信法。有时思想中有怀疑的念头，这个念头一闪，我就抓住它，排斥它。这个念头不是我，发正念灭它，并求师父加持，但感到心里很苦。三，党文化严重，遇到事情不能为他人着想，抱着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别人哪方面超过我就妒忌，哪方面不如我又看不起，总之把自己摆在制高点。四，修炼20多年，基点还在人上，看问题、想问题、思维习惯都在人上，没能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不是把吃苦磨难当成好事，而是还想在人中过着舒服的日子。五，在人的层面上有很多放不下的执着，比如妒忌心、利益心、求名心、争斗心、显示心、不修口、以自我为中心等等，太多了。一次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交流，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也想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没找到。我求师父点化，突然打入头脑中，金钱、名利、身份、地位，啊，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那不就是根本执着于人吗？真是差得太远。师父连续发表的这两篇经文，对我的震撼太大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们必须放下人的东西，从人中走出来，修成神。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神圣的誓约，跟师父回家。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了欲断求回归大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4号。我修炼前是被特异功能吸引着走入气功的，练了几种气功也没练出功能来，学法轮功后才知道功力、功能这些高层次上的东西是不能求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多少人都在向外求，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并且抱着执着心追求功能，各种目的都有，有人还想当气功师，还想治病发财呢。这正是我当时的想法，被师父说中后觉得非常惭愧，之后那颗强烈的执着心就放淡了，不再那么执着了。最近学法收获很大，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并斩断了它。起初感觉没着没落，渐渐的就感受到那种没有牵绊的轻松自由了。师父在法轮功中说，法轮功按照宇宙的原理演化而来，宇宙中存在的功能法轮功里都有，就看练功人修炼的如何了。想得到一些功能的想法并不算错误，但是过于强烈的追求就不是一般的想法，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低层次上得点功能没有多少用处，无非想用一用，在常人面前显示一下本事，做常人的强者。
如果是这样，正说明心性不高，不给功能是对的。学了师父的这段法，我突然发现了自己那颗舍不得放干净的求功能的心，它还在搅动着我的心。因为当从明慧网看到有功能的同修写的文章，就羡慕不已。这种羡慕是什么？人家有，自己没有，心里就产生一种失落感。说白了，内心还是希望自己有功能。羡慕别人，那不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心理反应吗？羡慕的背后是想去显示，这就是自己的心有欲有求造成的结果。求到底是什么？经过深思后发现，求是人背离了中道后，在迷失中向下堕落，或醒悟后向上求索的表现。人为什么偏离了道？那个私心不就是自己不安分守己，不固守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不克制自己向外求的私欲造成的吗？从法中知道，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除了弟子做好该做的之外，其他一切都有师父在做。如果我们在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发资料、做正实法等事中都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在矛盾面前向内找，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观念、思维、脾气、秉性，去掉它，逐步达到宇宙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那我们的心性就在提高。我悟到，向外求是产生一切执着的根源，这在神的眼里就是犯罪。尽管我们看不到法的展现，神也不把我们的执着当成罪。但是师父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还不做好，那不也是明知故犯吗？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欲断求，早日回归大道。亿万大法弟子，每个弟子都在师父的掌心之中。师父根据每个人的根基、悟性、吃苦承受能力、得或业的多少、心性高低等综合情况，给弟子安排顿悟、见悟、开悟等不同状态。弟子间不要攀比，不必为此动心起念，放心地把自己交给师父，相信自己当前所处的状态就是适合自己的最好状态，这也是自己信师信法的体现。只管抓紧时间救人，来兑现自己来世的真愿。层次所限，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是危楼，您逃出来没有？作者中国大陆小小。中国大陆天津发生的因小区高楼地基开裂、道路变形，数千住户半夜被要求紧急撤离的事件令人感慨。面对危险，大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撤离，因为人们都懂得保命是第一重要的。由于该事件中没有伤亡，听闻者都松了一口气。也有很多人们都在关注后续情况。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已经倾斜、开裂、下沉的楼是没办法复原了，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危楼。看到危楼二字，您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是的，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经常把中共比喻为危楼。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就是危楼里面的住户。而退出中共一切相关组织，就是远离危楼，从而远离死亡。以前，我对拒绝法轮功真相的人很不理解，明明处在危险中，为啥就不接受帮助呢？当看到天津那些撤离出来的住户时，我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开裂的楼基，
波浪形的路面以及开裂几十厘米的地面，明白了即使房间打造的像皇宫一样也得放弃。中共是危楼，这其实并不是比喻。看看那些腐败的中共党徒，就连一个小小的村官都能贪污上亿人民币，您会说中共好吗？法轮功学员之所以讲真相，就是因为中共这个危楼已经开始塌陷了，住在里面的党团队员时刻面临着危险。每个人都有家，但却不是中共给的。如果是中共给的，天津危楼里的住户就不会叹息自己倒霉了，因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所幸目前他们都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对于那些死于瘟疫中的数亿中国人来说，他们才是更不幸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过逃出中共危楼的机会，因为神佛的使者法轮功学员给了每一个人得救的机会，但却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欺骗，他们拒绝了跳出危楼的机会。结局是可以选择的，只要机会还在。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名新学员提到的梵天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近日师父的两篇新经文发表后，一名得法几年的大陆新学员谈到触犯天律这个概念。在这名新学员看来，在三界内，人心、天界都在天律的管辖之内。当一个人的人心炽盛失控的时候，天律中的因果刑罚就会施加到这个人的身上。如果一人抵消不了，刑罚会追加到此人的子孙身上。都说要做常人中的好人，更好的人，以至于更高境界中的生命。以下是正常社会常人中的好人不应触犯的天律，以及触犯将带来的后果。这里顺便做一些文化介绍，以供参考。一、天律举例。关于天律的纲目，也就是《太上感应篇》，说的是三界内的理。比如暗侮君亲这一条，指暗中欺骗君王或父母。孔子曰，暗者不明之谓也，侮者欺侮亵慢卑微之谓也。夫为明侮，而为暗侮者，为名分也，为公义也，是假情虚意也，皆欺也。欺故侮也，忤逆叛反之机，未直之阶也。故蔑视君亲，以为不可有为者，是极逆也。庸视君亲，以为可欺者，是暗逆大奸也。外为敬顺，内怀诽谤者，面为伪从，心存悖逆者，是阴侮也。过服匡谏，内写诽议者，是阴视故陷也。孔子的这段话大意是说，暗就是暗地里，侮就是侮辱、欺负、亵渎，是忤逆。不明着欺辱，而是暗中忤逆，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分受损伤，担心公众的议论，所贩卖的虚情假意其实都是欺骗。欺骗所以是侮辱，忤逆反叛的机会是向上爬的阶梯。所以说藐视君王和亲人，做这些不能干的事的人是极端叛逆的。看不起君亲，认为君亲可欺者，暗地里是忤逆的大奸人。表面尊敬顺从，心存诽谤的人，表面假装服从，心存叛逆的人，就是暗侮之人。君亲有错不提醒，却暗中责难和非议，视为因事和有意陷害。曼奇先生 这一条只言行冲撞师长，没把老师看在眼里，暗侮的罪恶比较隐秘，抵触的罪恶较为明显。慢是无故轻慢的意思。会怒师父，指老师教训学生，学生不服，会怒指生气愤怒。虚诬诈伪，公结宗亲，用虚伪诬陷诈骗欺伪种种手段来指责攻击他人的隐私和过失，指责宗族和亲戚的隐私或过失，把无理说成有理。攻讦的意思是指攻击和指责，多指因个人利害矛盾而打击和揭发别人。例如攻讦此子，获咎已除，说的是对一个人进行攻击和指责，以此来消除对这个人的不满，或者想以此解决问题的想法。斗和争讼，就是唆使他人争斗，促成别人的诉讼打官司。二，处罚举例。对于犯天律的罪恶，三界内的刑罚是严重的。比如蔑视君亲，蔑视君亲其罪为慢，折其受禄，住潦倒籍，生受王法挫折，困苦颠连，凶死，死入碎心狱，碎革其心，再入普略狱，即行重考，转入无间狱底，受苦五百劫，转世跛跌，凶死，再转牛犬，再转水族，失生。庸视君亲，庸视君亲其罪为亵，削其受禄，住病死籍，生受枉屈挫折，疾病咽炎，死入金刚狱，备受挫折，碎坏白体，转世牛羊猪鸡，为是砍剁碎节，再转吃枭逆鸟之类。外顺内匪，外顺内匪其罪为妻，学其受禄，住恶病疾，生受冻饿困苦，落魄病疾摧折，死入霍汤狱，历尽烹煮熏制之惨，转世鹿章野猪牙羊，再转武陵机智斑鸠。外公内傲，外公内傲其罪为毒，削其受禄，住恶政籍，生受枉刑，考略凶政而亡，死入火异狱，猛火焰烧，肢体焦炭，诸苦俱历，转世苟至。责过怀怨，责过怀怨其罪为户，削其贵禄，住贫苦籍，生遭污谤，枉屈减难不宁，死入霍汤狱，烹煮溃烂，转世暗哑心疾，再转卑夹庭属非属。服役敛怨，服役敛怨其罪为狠，削其贵禄，住恶政籍，恶疮溃烂，脓血流体，死入普略狱，刑杖刀具碎割肢体，转世盐碱孤贫，再转猫犬懒狗。阴疾，服心阴嫌其罪为疾，削其受禄，住饥寒疾，生受饥寒恶疮脓血，被人嫌恨，死入霍汤狱，霍汤废主，转世龙残疮赖脓血，再转混虫蛆虫。听蝉服怨，听蝉服怨其罪为阴，削其贵禄，住龙虾籍，生遭眼疮脓血耳溃，死入金刚狱，锥刺眼耳，碎割堕节，转世龙暗阴哑，再转蝼蚁。闻过巧事，闻过巧事其罪为诈，削其贵寿，破败疾，生遭损折破坏，暗病隐疾，死入普略狱，刀具考略粉碎割节，转世龙虾阴哑，鱼吃吃憨， 再转斑鸠呆鸟。波下往上，波下往上，其罪为诈，削其受禄，助轻负疾，生遭破耗贫愧，忧疫欲服身亡，死入铜铸狱，铜之铁丸，金锤塞心，转世为贫耗下贱乞讨，再转山禽。背训邪怨，背训邪怨，其罪为背，削其受禄，助短折疾，生遭短折凶死，死入铜铸狱，体抱铜铸，身合铁杖，转世短折凶死，再转浮游，朝生暮死。往下蒙上，往下蒙上，其罪为网，削其贵禄，助刑罚疾，生遭刑律枉屈，死入风雷狱，雷击刀掠，身成粉炭，转世贫耗无依，受人凌辱暴，再转蝼蚁。逆指背刑，逆指背刑，其罪为逆，生遭贬谪流落，寂寞凄酸而死，遭刑律死，死入风雷狱，考掠百劫，转世跛残，再转牛马猪羊，再转山禽。反目视者，反目视者，自视、斜视、藐视、斜视、怒视等罪，生受目疾目疮，蒙衣暴突，光瞎骨瞎，死入挖墓地狱，依所犯之数挖之，转世如其报。心不正，心急，心悔，心恨，心怨，心嫌，生受心急，杀政绝政，死入挖心，小地狱挖心，转世心痛，久故沉疴，暗疾。以上的例子是三界内做人所不能犯的罪恶及其后果，不属于大法修炼的范畴，仅供不懂传统文化的学员知道一下即可。大法对修炼人的心性要求比三界内的天律要高出很多很多。
请您继续收听文化频道，接下来播送的文章题目是《尊师弘道，富而无骄》一，作者书童，编辑明宇。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父姓端木，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少孔子31岁，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胡廉之器。古代祭祀时曾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廉。胡廉之器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第一部分，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不像现代社会将教育商业化，讲投资回报，或是干脆利用名人效应 大力推销自己的品牌，甚至搞直播带货。子贡没有这样做，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在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师尊家的墙有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边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自强及坚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觉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第二部分，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欲以义，小人欲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的呢？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是有记载，《史籍》记载了子贡曾率百乘之队满载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实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他育财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 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11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第三部分，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之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香车，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心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补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据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待续。
尊师弘道，富而无骄。二，作者书童，编辑明宇。接前文，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关怀来追求。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就是说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 路遇原现，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故事。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右支的器皿中倒水。右支也称右支，即奇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奇器，用以自鉴。子贡提水往里灌，右支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右支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影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富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知。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师父，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第四部分，善养美，不逆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养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许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生死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 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就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结语：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治、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胡旋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唐开元27年（公元739年），子贡被追封为黎侯。宋大中伏二年（公元1009年），子贡被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孔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全文结束。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